此后数年间，娜拉氏在皇宫内的地位扶摇直上。四年，咸丰四年，你看，他就已经晋升为一品。更关键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在咸丰六年的时候，他终于升了一个龙种，所以迅速的晋升为宜妃。注意，在后宫之中能升龙种，那就是你竞争的最大的法宝。电影以及很多小说里都特别强调了在咸丰皇帝决心取回这个叶赫那拉氏的时候受到那个诅咒的困扰，现在看来这个并不靠谱。那我在这儿呢，顺便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叶赫那拉什么爱新觉罗到底什么意思大家常年都在这儿一天到晚爱新觉罗什么的四个人都喜欢在前面加个爱新觉罗某某爱新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吧。爱新在满语里相当于什么意思就是金银珠宝的金嘛，对不对？那觉罗呢，其实就是姓名的姓的意思，说白了爱新觉罗的意思就是姓金。那么叶赫那拉呢叶赫是个地名，如果大家到谷歌地图上去搜，就可以搜到，多半是吉林省梨树县叶赫乡那那拉又是什么意思呢叶赫这个地方的什么呢？那拉在满语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太阳所以呢叶赫那拉呢是指叶赫这个地方的那个以太阳为姓的人那么叶赫那拉氏在后来的这个八旗里它属于满洲的镶蓝旗。大家知道一般镶蓝旗这句就是不知道多远的了一点都不尊贵。直到后来这个慈禧当太后了，你怎么都得把它抬旗，也就是把升格，然后呢就升成了上山旗中的镶黄旗那上山旗中除了镶黄旗，另外还应该有哪两个旗呢？对，正黄正白旗其实还有人考证说其实叶赫族更古老的渊源应该是什么，是一支蒙古人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慈禧后来的慈禧太后，那个时候叫那拉氏我们讲到的这个阶段她应该叫宜贵妃这个时候她拥有了后宫中残酷竞争的两大法宝，对不对？按照宫斗剧的风格，两项这个必胜的绝招是什么？美貌，对吧？你不美，皇帝怎么天天想亲近你？皇帝不亲近你，你怎么能产下龙种了？对不对？所以美貌第一。但是美貌只是开花，还得要结果比如像慈安太后，人家就不愁嘛，选秀冠军，结果哪里知道土壤贫瘠，始终长不出果实出来，所以在竞争的时候就差了一点所以在慈禧太后就拥有了美貌，生了儿子，这已经是两大法宝在了。但是他还有一个第三法宝，这是普通的妃嫔们都不可能有的。什么法宝呢？他居然是有文化的贵妃，这就麻烦了。通常来说，在清代满人的教育里，对女子的文化教育是极不重视的，只有在少数的家庭里才会对女孩进行教育，文化教育。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红楼梦》，大家都能看到，虽然里边那些个个都是才女，但其实都是什么宣扬的是什么女子无才 便是德。因此在当时以满人的秀女为主的后宫之中，基本上就是一堆文盲在那儿进行所谓的宫斗啊。没想到文盲的宫斗今天有这么多啊有文化的这些年轻人看得那么乐此不疲，看来当文盲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啊。他的这个文化水平到底有多高呢？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有几个老外跟慈禧有过接触，后来写了一本书，说慈禧入宫的时候时时批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也就是说慈禧是有文化的，有文化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奏折他大致读得懂，这个文化水平放在今天是很高的了。要知道那些奏折都是文言文呐、啊，很多同学教给大家标点符号点在哪儿都搞不懂，哪儿断句都读不完啊。可能中文系要好一点，拿给我们理工科的那就完蛋了啊，直接就不知道在哪儿是这个点逗号哪儿点句号，人家他还能把它读懂，还能够做出准确的回复啊。不过呢，他的文化水平又高不到哪儿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写过，亲笔写过一篇这个谕旨，他亲手写的，当时太着急了，亲手写的，流传下来，后来大家一看，我的天啊，这么多白字，就错别字特别多，所以他认字儿倒没有问题，你让他自己写，老是这儿缺一画，那儿这个通假一下的，啊。而慈安呢，慈安太后虽然是选秀冠军，就跟我们今天很多选秀一样啊，那个秀女倒是很秀，都文盲啊，慈安呢文盲读不懂啊。因此呢，在皇后啊这个读奏折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宜贵妃能够顺利的读奏折，这个能力就多么的重要。也就是说，当皇帝想偷懒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人家贵妃就来，亲爱的，我帮你看吧。然后皇帝说：“好啊，你给我看一下，我去搓两圈麻将回来再说。”但这是开玩笑了。但这就意味着，尤其是我们知道晚年的咸丰躲在避暑山庄，很多时候是不理政事。这就给了像慈禧啊这样的人以机会。不过按照清代的家法，我们应该知道后妃是绝对不允许带阅奏折的，就像清代的家法规定太监必须是文盲一样，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防范这些这个有文化的人把奏折里边的内容泄露出去，就跟我们流行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啊。他们那儿试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后妃有文化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一个家法的规定，使得在清王朝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密折奏事的制度。也就是说，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向皇帝亲自写报告，而这个报告可以选择普通公文的形式，也可以选择密折的形式。那么这个密折就意味着这个折子只有皇帝亲自看拆封才能看，军机大臣其他人都不能看，这就是一个密折奏事。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反过来使得什么？皇帝非常的忙，因为很多官员稍微一有事儿就不行，还是必须给皇帝打个小报告，那就使得皇帝每天批阅的文件大大增加。因为以前都是要交给内阁，由内阁来看，看了觉得最重要的，然后他们先写一个批示草稿交给皇帝，皇帝说那就照你的批示办，或者皇帝看着说不顺眼，还是我亲自去口述，然后大家批示在那儿。有些时候皇帝亲自在那儿写个朱笔在那儿说我批示，所以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缓皇帝的工作。可是有了密折，一旦密折出现的时候，对不起，军机大臣也罢，内阁大臣也罢，我们不能看，皇帝看了才能交给我们谁来办。所以这种新制度把从康熙到咸丰的各个皇帝都累得半死啊。可是即使如此，清朝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是咬牙撑下来，所以清朝的皇帝平均素质相对较高。你看见有谁是真正的昏君没有？除了那个当过三年这个婴儿皇帝的溥仪，他是个昏君以外啊，甚至连君都算不上啊，是个昏人以外啊，剩下的你看每一个皇帝，从我们刚才谈的，从顺治帝一直到光绪帝，每个都是基本上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在当皇帝。可是等到这个咸丰皇帝躲到了避暑山庄，他就不想像他爸爸那样当一个中规中矩的上班族，他给自己放假了，说反正太平天国也搞不定了，该玩还得玩啊，再加上又不小心换了肺结核，这种事情就更不能累，对不对？所以天天就忙着喝鹿血啊，剩下的事儿怡情养性。肺结核这个病是富贵病，得养啊，所以很好，就给这个知书达理的这个拿拉氏留下了机会，经常就说：“亲爱的，你不要太累了，我来帮你。”他这个人去做这些事情对他没有什么好处，这一方面是违背了家法，另外一方面给自己找事儿。但是偏偏就有一些女人喜欢做这些事情，她对于权力欲有一种天生的这种追求。比如说很快他就学会了如何阅读和回复那些奏章。注意啊，阅读奏章不仅是一种文化水平，你还要懂那些官员用很多话，就像刚才我们读那个悼词一样，对不对？明明是在这个讲这个皇帝在逃跑，可是人家说的是去狩猎去了，哎，这就是一种固定的说法。那么读奏折的人不仅要认识字儿，而且还要懂得其中暗含的这些官方常用的词汇所具有的深意，然后懂得某些官员在回报这个事情的时候说目前还不清楚伤亡人数，那你就要明白这句话后面是什么含义，或者是我们正在积极的处理，这又是什么含义。因此在这儿慈禧太后就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天赋，她很快不仅学会了怎么阅读回复奏章，而且还巧妙的要在奏章上用这个指甲画一道痕迹，或者是用这个奏章上某个地方扎一个角，小角，这些是给那些奏折返还回去以后，这些大臣们看着这个奏折就知道很多话不是在字面上，或者在字面上要怎么理解。所以当年当皇帝不容易，慈禧太后去帮她老公批改文章攻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她如此热衷，一方面成为了咸丰皇帝的左膀右臂，可另外一方面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为什么？因为很快咸丰皇帝就有点知道自己病很重了，病很重了，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继承人，而且这个人还很小，偏偏这个小皇帝的母亲又是那么热衷于批改公文，这就危险了。于是有一个男人就冒出来说：“哎，古代有个汉武帝，这个汉武帝临死前做了一个什么决定？把他的皇位继承人的亲妈钩弋夫人杀掉了。这就是权力斗争，这就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稳定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这句话说出来咸丰皇帝是懂的，那就是在他死之前应该把慈禧啊给杀了，可惜他没杀。相反呢，有一次可能喝多了， 就跟老婆说，哎，这两天还有人在劝我考虑考虑这个钩弋夫人的事情。啊，这个宜贵妃一听到这消息，一下就知道是谁干的，马上她就知道她该做什么。那说这个钩弋夫人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帅哥，肃顺。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皇帝的关系比皇帝和老婆的关系还亲近。肃顺啊，是在这个清初，我们要知道清初刚建，清刚建国的时候，封了八个铁帽子亲王。什么叫铁帽子亲王？就是说按照规矩，亲王的儿子就应该降一级，儿子的儿子再降一级，这样就防止出现这种权力独大，对不对？好，所以亲王的儿子可能只有称为这个贝勒啊，然后贝勒下面再往下分，他一级一级的降低。但是有八个亲王，他的儿子世世代代都是亲王，所以帽子就像我们说的铁饭碗一样，它是铁帽子。这就是这个由来。这八个铁帽子王中，一个亲王叫做镇亲王基尔哈朗，那么肃顺就是这个基尔哈朗的八世孙啊。这个基尔哈朗呢，又恰恰又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儿啊。肃顺这个人呐，非常有趣啊，生的是状貌魁梧，眉目耸拔，不同凡俗，一见就让你印象深刻，啊，按照这个描述就很有点男人中的男人的味道啊。他还有一个特长，叫记忆力惊人，他见过一面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像这种人，最适合在什么地方混？官场混啊。他年少的时候，因为他不是老大，啊，所以就是没人管他。常年混迹在市场之上，比如说，啊，到人家酒楼去吃饭，吃的差不多了，逮只苍蝇就放到菜里，怎么的？敢拿苍蝇给我吃，还敢买单吗？你还要我买单吗？那不敢了，好，就走了，吃霸王餐的，就这种混子，啊，活脱脱就是一个无赖地痞。后来呢，他的三哥端华继承这个王位，成为了和硕镇亲王。既然哥都当亲王了，弟弟也跟着沾光，受到哥哥的推荐，就进了宫中去担任皇帝的御前侍卫。结果皇帝在这个出来的时候，哎，今天这批侍卫怎么样？一看，嗯，帅哥，眼睛就多看了两眼，哎，过来聊一聊，聊一聊，哎。结果就跟他这个相识，然后聊得甚欢。而且肃顺这个人有个特长，因为他以前在这个市井之上混过，比如道上混过的，你想皇帝什么时候知道道上的事情呢？所以这个人一聊天，哎，道上是怎么过做的？皇帝听，哇，好有意思啊！很多就在想，哎，什么时候你把我带去，我们也混一混，难免就有这样的，所以谈得很开。而且肃顺呢，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的生动有趣，所以如果他来当老师，他就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师，就不是我了啊。所以呢，肃顺你看，人又长得帅，又会讲话，然后相貌这个堂堂，非常吸引人，然后在这个御前侍卫中一站在那儿，就是鹤立鸡群的感觉，所以就跟皇帝建设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混混，你很难想到他后来当了什么。他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当到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外廷的官职，他在内廷，也就是皇帝的这个家族里边，他扮演的角色是升为了内大臣，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这些都使得他的地位在朝廷之上，在皇族之中，都是掌握着实权的。你想一想，曾国藩这么了不起的人， 在京城混了那么多年，当然就是个侍郎。人家长得帅，会摆龙门阵，直接人家就当尚书啊。当然当年我们讲到过啊，曾国藩等人之所以能够这个获得重用，就跟肃顺这样见识过世面的这些满清贵族的提拔欣赏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肃顺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由于在咸丰皇帝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基本上就是一手垄断了咸丰皇帝对外的这种联系啊，成为了操办一切的权相啊，也就是他才是真正有实权的人，并以他为核心形成了包括义亲王在元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正亲王端华，而他自己表面上只是一个协办大学士尚书，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在咸丰皇帝临死的时候留下的遗嘱里，就是要让这些大臣称为湛湘政务王大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命托孤的这八大臣。可是这个时候觊觎权力的人不只有肃顺一个，肃顺在他们兄弟排行中排行是老六。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竞争对手这时候在北京排行也是老六，两个老六的决战，最后胜负却是由一个女人说了算。这就是那一段辛酉政变的故事。那么他的死对头老六也是个老六，在王室中排行老六，这个人就是恭亲王奕欣。奕欣和咸丰皇帝奕柱是道光帝生前最宠爱的两个儿子，我们此前已经谈过他们的一点点故事啊。那么咸丰皇帝没办法，排行在前是四阿哥啊。更重要的是他的母亲深受道光皇帝的喜爱，哪怕死之后啊，他一直啊念念不忘。因此在四阿哥和六阿哥之间的权力角逐中，六阿哥无疑全面压倒四阿哥。